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新年好，春节好，过年好。没反应，没关系。因为今天是大年初二，因为在这样一个时刻呢，这个讲道呢恐怕还不能完全离开我们过春节这个主题，所以在这里呢，我做了一张幻灯片，林口楼教会国语堂祝大家新年快乐。我在这里给大家我们不说拜年。我最近呢听一个牧师讲说，我们基督徒除了上帝，除了主耶稣基督，谁都不拜，年也不拜，互相之间也不拜。我给大家祝福，好吧，我给大家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昔在今在永在的天父上帝，永活的独一真神，神啊，你从岁首到年终，你一直在眷顾，你在保守我们，直到今天。神啊，你在世界上造下的所有的人中间，华人是占最多的比例，说明你对我们华人有特别大的恩惠和旨意。神，我们敬拜你是因为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是那位满有恩典怜悯的神，你把你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求你，在我们华人的新的一个农历的年度里边，你做我们的主，你做我们的王，你仍然掌控着一切，你赐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的家庭，每一位的朋友亲人，你也赐给我们所有的普天下的华人同胞，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赐给他们家庭和睦幸福，赐给他们有平安有喜乐，在他们的每一天的日子里边，叫他们在新的一年里边福杯满溢。我们如此祷告仰望，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哎，新年好像好多，今天发现人比较少，好像这个新年的气氛还没有缓过来呢，可能喝多了还没起来呢。那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只要是离开了神，我们的中国的农历新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我们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叫我们叫中国新年或者叫春节，对不对？你叫什么我不知道，这可能有地方不一样。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叫新年，有时候叫春节呢？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其实以前呢，我们中国的古代传统里边都是过这个农历的，农历的新年就是新年。听说是自从辛亥革命之后，民国了，民国时候呢，说咱们得跟世界接轨呀，跟世界接轨呢，就是采用这个全世界公用的公元纪年方法，就是以主耶稣基督降生为元年开始的那个纪年方法。然后这个阳历年呢就有一个新年，就开始过新年，然后过完阳历年又过几天又一个新年，所以大家有点觉得有点 confusing， 说新年又一新年，所以干脆说那把中国新年叫春节吧，因为和春立春比较接近那个季节，所以现在我们叫春节。不管你叫什么也好，我们现在呢我们就管它叫做年，所以呢我们还是在过年。这次过年呢，我说我们一起来有一点联想。我们知道这个过年春节可以是说是我们中华文化传统里一个最大的最重要的节日，大家同意是吧？这是最大最重要一个节日，并且呢和这个节日相关的有许多习俗，许多民俗，许多传统。比如说大家见了面都说吉利话，说好话。说什么比较典型的好话呀？恭喜发财。对了，我以前就最恨说这句话。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啊，那时候挺困难的，一听谁给我说这话，我就知道，我就觉得他在讽刺我呢。我们说这样的话，说恭喜发财也好，说你这个万事如意，你心想事成，这都是我们的愿望。比如说我说了恭喜发财，你要不发财的话，千万你别来找我啊，我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们说这些话呢，是表达了一种愿望，这是一种民俗。还有呢，比如大吃二喝，我知道我们现在到这个 到国外都好多了。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特别是我小的时候，那每年过年呢，那一顿年夜饭，那是日思夜想、盼望已久的一顿丰盛的宴席。因为平常日子都很清苦，就把那所有的劲儿都攒在过年晚上那一顿饭，顶多也就是有一只鸡，或者是包几个饺子而已。那时候就特别的盼望。现在你说你们天天吃饺子，过年那几个饺子有什么特殊吗？也许有特殊，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有这样一个民俗。特别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新的民俗，或者也不知道是不是新的民俗，就是那个跟钱有关系，跟那个铜锈有关系。就变小孩呢，就是等着要压岁钱，平常连这个爷爷奶奶理都不理，那天突然孝顺了，去磕头，然后呢，爷爷奶奶就得掏腰包。现在可不是像我们那时候得个三毛五毛的就觉得挺高兴，现在没个三千两千的拿不出手，对吧？可能都得上万什么的。所以现在这个就变成了这样一种习俗。还有一个更差的习俗，就是据说呀，我最近因为跟国内的亲戚朋友联系，据说现在实行过年去上庙里烧香，说管那个叫做烧头香，听说过这词儿吗？我说那啥意思？他说就是等那个新年钟声一响，我第一个把香放在那个香炉上，我就是头香。我说那不得挤破头，不得出人命啊？为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为的是什么，大概也是去求点什么。当然我也知道，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在新年的这一天，他们在新年守岁，所以这个春节的习俗啊很热闹。你再加上什么那个春运什么的这些事儿，你看整个中国这个围绕春节的事儿非常的热闹。我现在要说的是，在这样一个闹哄哄的一片喧闹的灯红酒绿的背后，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有什么意义没有？所以我们要有一点联想。我今天的联想呢，我会和那个出埃及记里边一段经文放在一起来联想。我们联想到过年，一个节日是应该有一定的文化内涵的。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节日得说明点什么，对一个民族来讲，他们过那个节日，那个节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这个节日的春节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呢？有人知道吧？可能知道，是不是？春节的文化内涵呢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春节的文化内涵是说，我们那个古代有一只怪物 monster 怪物呢，这怪物有一个规律，它就是每隔365天就跑出一天来，见人就吃，吃人，吃人的怪物叫年。那这怎么办？这让它吃了怎么办呢？那后来就有人发现，聪明人就发现了，说这年呢有一个特性，有一个脾气，它呢怕人聚堆，它专门抓那个单独的人来吃，你一聚堆他就不敢来吃你了，你聚在一起几个人在一起就吃不着。然后呢这年还有一个毛病，他那个怕红色，一看着红色就害怕，像今天我们这么多穿红色的，这年吓跑了，所以到时候我们都穿红色把年给吓跑。然后还有这个年怕动静，怕这个闪光，怕是声响，那我们就造点什么鞭炮，啪啪啪啪一放，年的吓得落荒而逃。所以每当365天他又要出来了，好，咱们穿上红衣服坐在一块儿，然后那个放上炮，吃不了了。有这说法吧？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文化传统。这里也不知道有什么意思没有，我们一会儿来考虑考虑。你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春节文化传统里有许多糟粕，有许多不好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大吃大喝，刚才我说了，那年抓不住不敢吃我们，是因为我们全家人聚在一块儿了。那聚在一块儿就得干点什么事儿，不是？那中国人说，那聚一块儿不能没事干，那怎么办？讲究吃，咱们得好好的搓他一顿，狠狠的吃他一顿。所以过年聚在一起都大吃二喝。其实啊，过去我刚才说了，贫困的时候大吃二喝那一顿还很重要，但现在再多吃就没什么好处了，是不是？所以这几天我听我国内那些朋友说，整天吃，整天特别是喝酒，然后互相之间串门喝酒拜年。所以整个这几天他们说，我们每个人都那个三围增加，三高明显， 所以对健康很没有好处，这是对健康没有好处，你看。然后并且呢，现在这个请客送礼，请客送礼这种事情特别盛行，现在是特别是走门路的时候，过年嘛，你要想升官，你得赶紧跟那个上级去套近乎，然后你给他送礼，那可不是送点什么过去我们说那个提二斤果子过去，或者是弄点水果过去，现在送什么我都不知道，根本跟不上形势。所以现在呢就提倡这些东西，所以整个的春节过程里边把那个很多负面的东西，中华民族负面的东西都给暴露出来了，所以说是很多的负能量。特别是这个有一个习俗就是放鞭炮，我过去就不怎么喜欢放鞭炮，因为胆儿小。那个放鞭炮呢，除了把空气污染的昏天黑地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事情。所以现在不是说雾霾本来挺严重了，所以现在再把这个鞭炮一点，那个火药味儿再一和那个雾霾一掺和，所以那个味儿就更加醇厚，更加浓郁了。所以现在呢，整个这个春节过程中，好多的地方空气污染都非常严重，所以有很多的糟粕。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别这个大过年的说这句话，影响大家情绪。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存在的。不过呢，我也不能光说这个坏话，对不对？要这样的话，可能也会挨骂的，说你数典忘祖，你怎么不说好？春节还是有很多好的方面的。我们比如说，春节有些精华在里边。我们的文化中间的这种亲情，在春节中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全家聚集在一起，家庭的团聚，非常的美好。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需要，真的是需要家庭的团聚，家庭那种温馨的在一起的互相之间欢乐天伦之乐的那种局面，但是现在已经非常难得了，所以春节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这是它正面意义之一。第二呢，就是春节呢应该是有休息，就一年之间有时候放年假，放假嘛，一般都放10来天假，对不对？或者起码放到初五十五放假，放假呢希望大家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但是希望是好好休息，可以有一个休息的时间，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机会。但是经常听有人说，哎呦，这年过得累，太累了。所以要是过年过得很累，那就把休息这个意义没有了。不过最近呢，我觉得说看到说我们有很多的华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刚才问了好几位我们在这边的，说过年怎么样，有没有去走亲串友什么的，吃喝玩乐，他说没有，就在家里休息了。好，好好休息休息，这是其中的精华。但不管怎么说，我自己的体会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新年这个传统里边，你看不到感恩，你看不到说你过年到底是要感谢谁，说我感谢我父母啊，就是到那为止，甚至有时候连父母都不感谢，你看不到敬畏啊，说我也敬畏哦，怕那怪兽啊，那不是敬畏，那是那种心里那种小孩的情感，看不到盼望。所以这个整个的中国文化传统，这个新年里边没有什么特别神圣的意义和永恒的意义。所以我就联想到另外一个新年，这个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也过新年的，他们的新年是那个就叫做逾越节，是在他们的那个月份第一月份。犹太人和我们中国人一样，他自己也搞了一个历法，现在不有公历吗？他自己搞了一个历法，我们搞了个 Luna， 他搞了一个犹太历法。犹太历法的一月份是在阳历，是在公历的三月份，三月中旬那个时候是逾越节。他们那个月呢叫他们的正月，跟我们也一样叫正月。然后那个节日呢是他们犹太人的新年，所以我们看看他们的新年是怎么样过的。他们这个新年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说犹太人他们这个节日是怎么样的一个来源，是什么样的一个传统，他们的节日对他们来讲有什么意义，我们做一下联想和借鉴。这是逾越节的一段记载，是在出埃及记12章。这一段我们来一起来读好吗？我们来读来。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照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 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所以这就是他们犹太节犹太人春新年的由来，这是一个定例，要永远的守着，所以他们也一直在过犹太人的新年。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说这个犹太人的新年不是一个杜撰的故事，不是一个什么那个很奇怪的一种传说，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它是发生在一个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大约是距离现在3500年左右那个年代里边发生的，很早很早，叫 long long time ago。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呢？是发生了他们在埃及生存，以色列人我们说他是上帝拣选的一个民族，从亚伯拉罕开始，以撒、雅各呢，他生了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呢就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12儿子里有一个叫约瑟，是他比较娇惯的一个得宠的一个孩子，结果被他的哥哥们给陷害，卖到埃及去了。结果正是这个约瑟到了埃及之后，反正是那个生平非常的奇妙，有很多奇妙的故事。他最后当了那个地方的总理，或者你管他叫宰相，叫什么也好，反正是管事儿的，就是比皇上小一点，比别人都大。他在那当总理之后，照他原来居住那个地方闹灾荒，所以他们哥哥们、父亲、全家就一起都跑到埃及去了，68口人一起都跑到埃及去了。到埃及去和约瑟会合。那约瑟当时因为是高干的，他有权利，他就说把埃及的最好的地方给我全家，给我们家，所以他们家住在一个最好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就繁衍生息，经过了430年之后，繁衍成为一个200万人口的民族。我当时就觉得说，430年从60几口人能繁衍到200万。那得怎么个繁衍速度啊？我就想起了有些时候我们实验室养的兔子来了，就是那真是快，所以可能会那么快，反正是快。最后就形成了当地人的一种忌讳。为什么忌讳呢？觉得这帮人繁衍这么快，然后又这么团结，然后又这么狡猾，这么有心计，他们就开始奴役他们，开始压迫他们，让他们做奴隶做苦工。这以色列人受不了了，才想起来说，原来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呀，我们曾经说原祖上有一个神呢，我们赶紧向那神求吧，就向神求。所以神就叫那个一个叫摩西的人来带领他们出埃及。这摩西本来原来下生之后就被那个法老女儿捡到宫廷里面去了，在宫廷里面长大，他在宫廷里长大，但后来他认同以色列人的身份，他就开始他后来跑到，因为年轻气盛出人命了，又跑到旷野里又住了40年。等到他80岁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你就是你80岁老头，你来领着以色列人民族出埃及。那当时他就去和那个法老，埃及那个王叫法老，跟他来 negotiate， 跟他来去对话。你想一个80岁老头放羊的来跟一个国家去，跟元首，跟国家主席来这对话，那能平等对话吗？所以那个埃及法老很狂，根本不理他，口出狂言。尽管摩西说我是奉上帝的名来，耶和华的名来的，然后法老说耶和华算老几啊，在这地盘上我老大，我说了算。所以不让他们走。这时候那个上帝就开始动手了，要给这个法老点颜色看看，用我们中国人创造的英语叫做给他点 give you some color CC啊，给点颜色看看。那怎么几个颜色呢？好多颜色，有十灾。十灾呢可以大概总结一下，这十灾啊有这个自然现象，比如河水变成血了，下冰雹了，这是天气突然间从中午马上就变黑暗了，这个是自然现象。还有四种生物现象，比如说有这个青蛙，有狮子，有那个苍蝇，有蝗虫啊，这些都是灾，这闹多了之后挺烦人的，对不对？这个灾，然后 比较厉害呢，是跟生物、跟生命有关的。比如把那个牲畜给它杀了，那个时候牲畜是财产啊，所以给它杀牲畜对他们打击很大。那同时呢，叫人生病，这人生病也很难受，这个打击很大。最后一个才是那个第十灾，我们一会儿说那个第十灾。所以你看，这第九个灾一开始跟自然界有关，跟这个蝗虫生物这些生物有关系，最后跟生命有关系。所以这些灾都是神要向法老显示说，谁才是生命的主权掌控者，谁说了算，到底谁说了算。所以埃及法老以为他说了算，神就要让他看到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手里边。所以惩罚埃及人，有的人说啊，上帝怎么这个弄狠的，对于埃及人下手毫不留情，那是因为埃及的法老太狂妄了。埃及呢是一个多神教的一个多神的文化，他们觉得谁都是神，啥都是神，看什么都是神，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神，其中最大的神就是他们的领袖，和某些地方一样把领袖当成是神来拜，所以他也是这样把他们这个法老当神来拜。所以当摩西跟他说，说是耶和华神叫我带我的子民众出埃及，他马上就说耶和华算老几。当然那个我们翻译的时候不像我这么翻译这么粗俗了，翻译是说耶和华是谁呢，那我就想那大概就那意思吧，耶和华算什么呢。所以他跟耶和华为敌，他跟上帝为敌，所以神才要惩罚他，跟上帝为敌要受惩罚的，神才惩罚他。并且呢说上帝怎么兴起那么多灾难给他们呀，十个灾难。其实上帝兴起的这十个灾难都有目的的，都是针对当时他们所拜的那些神。埃及人不是拜神吗，你拜这些神，我让你看那些神算什么。比如说他们拜尼罗河，尼罗河对他们来讲是他们生命的源头，把那个河当作神来拜，那神就说你拿棍敲打它下，它的水就变成血了，那你拜。还比如说那青蛙，跟青蛙有什么关系呢，青蛙是埃及的神呐，而且是掌管生殖的神啊，青蛙那个，然后叫那个青蛙生殖着，这青蛙在你们家里边成堆，炕上那个床上全是青蛙，让你拜。然后并且那个他们拜太阳神，埃及是拜太阳神的，大家知道。所以神把这个太阳叫它无光，暗淡无光，让你拜太阳神。所以都是针对他的这个神，这对他这些神来所降的灾害。当然最后一个灾害就是这个第十个灾啊，在降灾的同时，神都是保存恩典的。因为神不是说一棒子打死我叫你赶尽杀绝，一开始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你不是血变成水变成血了吗，我不喝那河里的水他也死不了。然后你说狮子那个在身上谁没招过狮子啊，你们可能没招过狮子，我招过狮子，我在农村时候那狮子不算事儿，狮子多了不咬，所以狮子算个灾，那也不是什么大灾。如果那个时候当他们看见的说哎呀上帝可以有这么大的能力，我就服了，我就开始那个就让以色列人走，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后边也不会出现死亡的事情。那最后呢连牲口死了他们都不在乎啊，反正牛死了，牛死了，牛也是他们的神，牛死了他们也不在乎。所以最后神才下手击杀长子。所以降灾的同时都存留恩典。其实击杀长子是第十灾里面的一个内容，第十灾就是上帝要把那个所有头生的生物都让它灭掉，这个是比较有那个力度的。但是在这样一个灾害中，神仍然存留恩典呐。这个恩典存留在哪里？就是存留在逾越节。我们看这个逾越节这一段比较长呢，我们就不一定念了。逾越节我们看到说，你看我标那个红字，逾越节很明确的是上帝定立的，这里面讲是耶和华晓谕他们的。你比如说假设我们中国人说过春节，我们中国人过春节说是神告诉我们哪天过春节，那是一个高大上多神圣的事情。这个以色列这个新年就是神定立的，他定立，他说正月一年之首就在今天，你看那就等于说从那时候犹太人开始他们的立法，上帝替他们去制定立法呀。中国这个农历虽然好像说流传了一些年，但是不是很统一，并且呢比较混乱。 听说是汤若望最后才给他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立法，这是传教士啊，清朝传教士汤若望总结的。但是犹太人多幸运，犹太人的上帝给他们定立法，今天是正月初一，今天是正月，然后上帝告诉他们怎么过年，怎么过年呢？你吃什么，你喝什么，你第一步什么，第二步什么，上帝全写的明明白白的。特别是说宰了那个羊羔，把那个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所以就经常有这个国人呢，就是中国的这些牧者牧师神学家们做文章，他说哎，这个挺有意思。为什么有意思呢？这和我们中国人传统非常的相近，我们不也是把那个门框两边给他那个刷上贴上对联吗？你看他们把血贴在这儿，我们把血涂在那儿，我们是把红对联贴在那儿，这有没有关系呢？这可能有关系，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没有考证。但是呢，肯定是逾越节在先，因为那是3500年前的事情。那么最早中华文化记载的，可能跟这个春节有关的，好像是说2800年前的事情。所以我们是在后的。我想可能是那么这个传统传进来之后有点传走样了。比如有人说那边有个民族，他们呢也怕一个东西进他门吃他们。他们用个什么办法呢？他们是用这个红的东西涂在门框上，用血涂在门框上，说杀羊。然后中国人当时一听说，哎，他们怕那个东西是不是那个叫年的怪兽啊？如果是的话，他们涂血，那我们这儿我们不是游牧民族，我们没羊，没羊怎么办？贴红纸，一边贴块红纸。贴块红纸之后，那红纸上没，就一个红纸没意思，说找人写俩字儿吧。这时候文人就出来了啊，我给你写对联，人给你来对账。我当然这是我想象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就是这种习俗，因为太相近了。所以这是耶和华规定的怎么涂。我们还看到呢，这里面特别强调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这就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就是上帝给你们定立的你们的春节，这就是上帝要让你们过的节日。所以这个红字这里边这个两句红字这边说，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意思说这是一个神圣的节日，你必须得过。并且下面像命令的这样的口气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这个年他们就过下来了，就一代一代的过下来了。我看他们这过年挺有意思的啊，刚才我说这个意义是因为神给他们规定的，那这个由来是神给他们规定的。我们看这个传统的逾越节挺有意思，逾越节是有一个明确的步骤的。他们以色列人呢过逾越节的时候有一本小册子，哈格达是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上面写着说逾越节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吃什么，说什么，唱什么歌，一步一步全写得清清楚楚的。我为什么特别知道这个事呢？是因为有一次一个春节期间，我去圣迭戈去看一个教会，一个原来教会一个同工，那边有一个同事到那儿去，他就说今天晚上我们有个特别的活动，有一个犹太人信耶稣了，但是呢他要给我们演示他们犹太人是怎么样过逾越节的。我说哎，那挺有意思的。所以去了之后每人发一个小册子，就是这小册子，那里边写着第一步第二步，反正你就是那个，你看那个做父亲的拿起来念一定是那一段，然后吃一定是那个东西，所以一步一步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他们呢是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宴会，这宴会啊叫 Seder， 这个宴会非常的大，非常的丰盛，就和我们年夜饭一样。怎么个丰盛方式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是他们最重要的一顿饭，一个年夜饭，是 Passover Seder。 在这顿饭里边他们规定要吃一些食物，一些特别的食物。怎么样那些食物呢？就是上面这些举例子来说，他这每一个食物到吃的那一步，他前面都有说明，都有人念一段什么，念一段圣经，然后做一个祷告，或者是有一段那个说明。这个说明啊，就是比如无酵饼，他是怎么样说明呢？他说无酵饼象征他们的先祖。无酵饼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以色列人认为发酵是一种不好的事情，就像罪一样，什么东西像罪一样很快就能发酵起来，就蔓延，所以这个没有这个是最好的，所以他们先祖是纯洁的，他用这个象征他们的先祖。那他们先祖曾经在埃及造砖， 造砖，他们想想怎么样纪念这事儿呢？想造砖得和泥吧，得和泥，然后放在那个小模子里边，然后做出来再去烧。哎，他们就弄点果肉泥，那然后到时候给你盛下盘子里边说，你看咱们老祖宗做砖呐、和泥啊，就开始说那一套。然后苦菜，苦菜吃苦，也不知道他是用曲麻菜还是蒲公英，反正是我挺喜欢吃的，都是苦瓜还是，那是苦的，肯定是苦的。小孩吃的时候咧嘴。但是后来加进去的，就是今年圣诞圣殿被毁，圣殿被毁不得打破吗？所以觉得一打破那鸡蛋壳想起来了，然后又是牛膝草用芹菜来代表，又是盐水用那个代表他们眼泪，反正都有说的，就是非常明确的说的。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烤羊羔，烤羔羊，把一个羊羔杀掉之后烤来，让他们作为他们全家晚餐上的最重要的食物，这个是纪念在逾越节被杀的羔羊。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的过年，他一边吃年夜饭，一边在那数到，一边在那那个家长就在那讲讲这讲那的，所以每年重复一遍，每年重复一遍，一边说一边祷告。所以这样一个节日是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对他们的民族来讲有非常深刻的意义。什么意义呢？我们下面稍微总结一下，看看犹太人这个有关他们过逾越节的意义。犹太人的节日是和他们一神的信仰有关系，他们相信有一位真神，所以他们的节日有丰富的属灵意义。首先的一个就是他们是感恩，他们感什么恩？感谢什么恩典呢？感谢神救赎的恩典，神救赎了他们。神怎么样救赎他们呢？在当时逾越节设立那一段时间，到后来他们开始守这个节日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原来本来是奴隶呀，是这个说是受压迫的，后来被解放军不解放军被那个摩西带我们逃出来了，脱离了那奴役我们人之手。那个这里边最后是最背后是谁在帮助我们呢？是上帝，上帝拣选了摩西，上帝行了神迹把我们救出来。所以这种救赎的恩典他们年年都要纪念，所以这是他们历史中最大的事件，永志不忘。不管他谁做总理，做以色列总理，这个历史都是他们完完全全要继承要纪念的，所以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是吧？这个历史一定要纪念。所以在这个历史里边呢，可以说他们是年年讲，当然不是说月月讲天天讲的，年年都讲，每年讲一次。并且呢，这里边还有一个说，这个逾越节为什么要杀个羔羊呢？这羔羊也跟救赎有关系，这个是跟更广泛的救赎有关系。逾越节的羔羊和后来要为我们献上他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那位是有关系的，那位就是救世主，就是救主。犹太人实际上都清楚，犹太人从圣经旧约里面就知道说，将来有一位救世主要牺牲，要像那位逾越节羔羊一样献上生命为我们赎罪。所以在逾越节之后的大概1500年的时候，在约旦河的 河岸的一个小村庄里边，有一个叫施洗约翰的人站在那里，跟他的学生说，指着一位年轻人说，看哪，神的羔羊。那时候那两个学生心领神会，马上就是知道说那是重要人物，就不跟他原来老师了，就改去跟随那一位了。这个情节大家都知道吧？那就是施洗约翰在说耶稣基督，耶稣是那位神的羔羊。这两位门徒一听就明白了，说那才是救世主，所以跟施洗约翰没跟对，说老师拜拜拜拜，我跟他去了。老师非常高兴，说去去去，对，那就对了。为什么他们知道？因为这是他们的历史啊。你要跟中国人说就不知道，你比如你在大街上瞅着过来，你说哈，这个小猫，这管人叫小猫咱不知道，但是假设那里边有个典故呢，那人家知道的就知道了。或者你也管他叫羔羊，你比如我过来说，哎，这老头是个羔羊，人家还以为我放羊的什么。我们不明白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他的典故，但犹太人非常清楚。所以当时是约翰这样一说，那两位门徒马上就明白说，这就是他们在等候的那位救世主。 那等这位救世主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恩典之后，那有人就总结说，耶稣基督这是在十字架上被我们钉死，在干什么呀？他是在献祭，他是在像过去把羔羊宰了以后为人赎罪一样，他是在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为我们赎罪。但是呢，这个赎罪跟那个羔羊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耶稣基督以他是神又是人这样一个双重的身份，他在十字架上一次献祭永远有效，不用再一次一次再钉他的十字架。有人说，那么罗马教教义里，罗马天主教教义里有一个，就是整天把那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放下来，你看见他们到处都是耶稣在那苦着脸在那钉十字架永远不放下来。我们这是空的，为什么呢？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们当然他们纪念那个所谓苦相，那个那是他们的一个传统，但是耶稣基督只一次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已经完完全全成就了救恩。所以这是跟救赎有关系的，这是跟救赎有关系的。我们看到犹太人过年的时候，他有一个明确的感恩的情怀，感恩的思想。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过我们的中国新年，虽然这个不搭嘎不搭界，用广东话不搭嘎是不是，反正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他们过逾越节的那种情怀。我们应该把这个年当作逾越节来过，因为我们也承受了神莫大的救赎之恩。另外，我们在生活中，在生活中呢，我们就应该是时时的感恩。我们应该有感恩的思想，感恩的情怀，特别是在过年这段时间，因为过年这段时间太热闹了，这段时间是事儿太多了，就是大家可能顾不上感恩，就光顾吃喝玩乐享受了。可能我们这边好一点，国内真是那样子。但是，作为被神的恩典拯救的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我们在节日中，我们应该跟世人不一样，我们应该分别出来，我们应该有感恩的情怀。这是诗篇的 一句话，说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逾越节羔羊实际上是一种献祭，预表着献祭，献祭预表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的献祭。我们现在不用再被钉在十字架上去了，也不用去买羊杀了，我们怎么样献祭？我们用我们的感恩来献给神，献上作为祭。所以我们应该是时时感恩，不单是过年的时候感恩，平常也要有感恩的情怀。第二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呢，就是纪念神的同在，神和我们同在，上帝和我们同在。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上帝同在那是有很多具体的轰轰烈烈的一些丰富的一些事件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十灾，那十灾的过程里边，那实在是选择性的，那雹子嘣嘣嘣嘣掉，大家都在这站着，然后就看到雹子老砸那个埃及人，嘣嘣嘣砸一个，这个以色列人在这害怕呢，就砸不着，是有选择性的。所以他们经历了神的同在，那是神特别保守他们。在那过程中，稽查长子那个时候，他们把血涂在门上之后，然后那个灭命的天使就不进他们家，就越过去，所以叫逾越节嘛，就 pass over， 所以他们的生命就得以保存，所以他们有很多丰富的同在。那么在出埃及之后，开始往外走，过红海，大家都记得那个吧？也有电影演那段，非常非常的惊心动魄。他们刚才我说了200万人呐，连老带少的，我管那叫乌合之众。然后在那里又赶着羊，又背着行李，又抱着什么金子的，反正就是这个一群人在那里慢腾腾的走。突然间说后面烟尘大起，那里边那个战车兵马要远远的看见已经跑过来了。这时候他们前面呢正好是红海，红海是那个比较窄的那一段，那个红海的那个一个地方。到那里之后，前有红海，后有追兵。这不是这个兵法上叫做兵家大忌啊，这是死路一条，对不对？ 所以当时都害怕，都吓坏了。这时候神与他们同在，让摩西把那个杖伸到海里面去，那海就分开了，像这样一条路，然后这水就分到两边去，中间有一条路。他们一边走一边看那个埃及人也马上要下到海里了，说是赶紧往上跑吧。等他们最后一个人这个脚刚踏到这边的岸上，埃及的兵马已经追到海中央了，马上剩下大概几百米就追到他们了。再说海哗一下水就复合过来，把埃及的兵马都淹掉了。假设我们经历过那样一个神迹的话，能忘得了吗？肯定忘不了。也不一定，以色列人后来他们也越来越忘，健忘，人是健忘的。我们可能经历过很多的神迹，我们也是健忘的。但是必须要提醒说，提醒神曾经跟我们同在。还有那个在旷野里边200多万人吃什么呀？你想想，你就是像现在我们搞个活动，有300来人吃什么，就把我愁的好几天睡不着觉。200万人在旷野里40年吃什么？没啥吃。没什么东西吃，旷野里你又不能耕种，没东西吃。结果神给他们降一个奇迹，早上起来之后，事先就告诉他们了，一看地下全是那小白色的圆球，捡一个吃吃，哎，生吃挺好吃，回来煮煮也挺好吃，炒炒也挺好吃。反正他们那些年里边，40年里边，整天捡那小圆球，整天那儿反正煮来炒来焖了，反正都吃那东西，吃了40年，吃多了也腻啊，也是。所以后来有人想起说，哎呀，埃及还有韭菜吃呢，还有葱啊什么的，中国人的口味差不多。但是救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有东西吃，所以管那个叫做玛纳。玛纳呢，希伯来发音呢有点像那个这是什么的意思，玛纳玛纳，就是有人就把它当作那个食物的名字了。所以神跟他们同在，在他们后来在进迦南地过程中很多的征战，其实他们那点人那个军事水平根本打不过人家的，但是老打老得胜。为什么呢？因为神替他们征战，这样的经历多了，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一数算起来，神跟他们同在，有丰丰富富的经历，他们可以数算出很多很多和他们同在的这样的一些历史的时刻。因此以色列人他们年年都要数算一遍，一到这个时候就开始说啊，神曾经跟我们同在，跟我们祖上做了什么样的一些惊天动地的一些神迹。所以他们世世代代永远不会忘记，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那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我们弟兄姊妹们，你们每一位，你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神与我们同在的故事？我相信如果把时间给你们，现在大概就用不完的，就是那个时间就会，你就会继续讲下去，可能讲到下个礼拜。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神和我们同在的经历，因为神确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我就回顾我自己，你自己也可以想一想，甚至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上帝已经在我们身上做工了，起码对我是这样子。我现在回头想那些奇妙的带领，所以我们每个人真的是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见证。我希望呢，我们能够把我们这样的见证和经历，我们把它总结一下，最好写出来。像我自己的经历，我以前说过的经历啊，我就做过见证。你比如说我太太他们办签证那个经历，已经拒签了好几次了，人家说你这是移民倾向，别人就说不要再去了，不要再去，花那个钱受那个累干什么，根本办不成的。因为移民倾向那个观念是不能改的，这是以前办签证，跟现在不一样了。当时他们以为，我们都以为没有希望，但是还是好像抱着一线希望。所以最后那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那个团契，我们都互相约好了之后，在他大概是他到领事馆那个时刻，我们都在一起在那儿为他们祷告，结果就神奇的办成了。你可以说是偶然，但是我知道那是神真的是与我们同在，他怜悯了我。还有我那次车祸，我也跟大家讲过，那次车祸呢是我的错误，我在那个左转弯的时候不慎，我在路口那边本来是我左转弯，我不知道那是一条高速，因为没去过那个地方，是一个岛子。等我出去的时候发现有一个 大吉普车，黑色美国大吉普车飞快地开过来，然后我犹豫了一下，就踩了一下刹车。他看见了我呢，他又想着从我前面绕过去，大概是。同时我又想我赶紧开过去，这样我们就有点想到一块儿去了。他就拦腰撞上了我们，从我左面拦腰撞上了。我当时是那个 Toyota Civic， 你知道吧？那个车是世界上最薄的金属做的，是最那个简陋的金属做的，最不堪一击的那种车。当然性能还是不错的。那个拦腰撞上，我回头想，这样一个车过来，它无论撞在前面撞在后边，基本上都是一件大事，是不是？撞前面我就直接撞前面我就死，因为那个车是撞进是折进一半去，是后来车变成了这个样子，进去一半这样子。但是它撞的正好是车那个最中心的平衡部位，所以是把这个车这样平着推出去，推到下面的路基里面去的。如果撞后面是油箱，或者是 spin， 或者是这打转，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没有这样转，也没有这样转，它平着这样推下去，然后把车撞成一个弯成一弯进一半去那样子。有人说：“哎呀，这个撞那个技术太高了哈，力学学得好，他找的那个正好是个平衡点，还是那个车的最坚固的地方，那是他力学学得好吗？那撞车的人大概是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小女孩，大概还没上大学呢。”那是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他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下决心要用余生来服侍他，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但是后面又经过了一段时间，但是最终还是那一次神感动了我。所以我每个人都有经历的，你如果你回想一下，你在你的生命中一定有神和你同在的经历，把它写下来。我的是写下来了，我也发表过，反正杂志上写下来的目的是以后我们可以在一些的场合，我们就可以和别人来分享，比如说过年的时候跟亲戚朋友坐在一起的时候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讲神和我们同在的经历，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同时呢，也让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的神的恩典世世代代传下去，不会被忘记。比如说我会等我孙女长大的时候，我会给她讲，我会告诉他那个事情发生是神拯救了我们，让他也能听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就把它总结出来，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这是神与我们同在，神真的是与我们同在。我们再看第三个意义，犹太人呢，逾越节的时候是他们教育后代的一个最好的时机，教育后代，例行传统教育。犹太人为什么要这样教育呢？是因为他们要让他们的世世代代都纪念神的恩典。所以他们的教育后代，他们教育后代呢，就是要让他们敬畏神，就是让他们敬畏神。所以犹太人是敬畏神的一个民族，他们教育后代敬畏神。所以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说他们祖上蒙了神的恩典，那些经历，神行了那些奇迹神迹奇事，都是要让他们的后代来敬畏神。我们想象一下，你想想，如果是犹太人过节了，过年了，逾越节，然后一家人坐在一起，父亲拿起那本哈达格那本书在那里念的，就说讲这些事情，那孩子一定要问：哎呀，干嘛吃这苦菜呀？这什么味儿不好吃？什么意思啊你这是？然后父亲就要跟他讲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纪念我们曾经在埃及受过苦，但是神把我们从苦中拯救出来了，就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一个契机。所以他们的过年这个传统教育中心就是敬畏神，就是感谢神。所以这段经文就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例你要守着，作为你和你子孙永远的定例。当你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就开始讲救恩了。所以他们这个传统教育是有核心的内容的，就是基督的救恩。节日是教育子女的很好的机会，因为都经常有家庭团聚嘛。我不知道在过去的这个春节里边，过年的家庭团聚的时刻里，或者说没有团聚，但是你在享受一顿年夜饭的那个时刻，我们有没有提到上帝？我们有没有跟孩子讲到说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 我不知道，也许你这样做了，我感谢神，真的是为你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心感谢神。如果可能说，哎呀，都忘了，光顾看春节晚会了，忘了这事儿了，那希望以后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把它当作一次教育子女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后代教育他们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呢？因为我们的孩子们现在面临着整个这个世俗化、自由化世界的极大的诱惑和挑战。他们可能在学校里学到的一些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这个现在安大略这个教育叫什么教育局长还是什么这个人他所倡导的那些东西，说你是男孩是女孩不知道的，我不知道你是男孩是女孩，要看你的感觉，你觉得你是男孩你就是男孩，觉得你是女孩就是女孩。所以他们在教育我们的孩子们这样去想。所以你儿子回来有一天可能就会问你说，妈呀妈呀，我这不知道我到底是男的女的了。你不要惊讶，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在这样教育他们。还有比如说那个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你结婚挺好的，还美好啊，还很棒啊，很超很那个时髦，很超前。他们听到一些这些，所以当你的女儿领回了一个姑娘说要跟她终生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惊讶，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孩子。还有说你回家，如果是你的爸爸妈妈教育你跟我们这个教育不一样，教育你要守一些那个宗教的条例，你来告诉老师，老师可以叫你脱离你父母的那个魔爪，把你送到一个自由家庭里面去。所以有一天你的孩子说，你在这儿说我是要向老师去告你，我从此我就离开这里，你不要惊讶，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所以我们是在和这个邪恶的没落的世界在争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胜算不大的，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话，但是我们靠神，我们要借这个机会教育他们敬畏神，告诉他们说我们所坚守的这些原则不是我们人的价值观，是上帝告诉我们为我们确立的价值观。让我们把每一个节日，每一个节日都当作教育我们孩子的良好的机会，抓住每一个时间来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受到从神那里来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教育。最后一点就是逾越节让我们建立起对救赎的终极的盼望。什么叫终极的盼望呢？就是这个救赎，这个救赎是一个过程，我们得救是一个过程，这个一会儿会讲。这个救赎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逾越，是从那个实际上从伊甸园就开始了。但是呢，这个犹太人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赎恩典，基督救赎恩典不在犹太传统之内，是因为犹太人当时他们没有认出这是那位救世主，反而因为他说我是神的儿子什么的，他们还觉得他犯了他们的规，犯了他们的大戒，他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了。所以犹太人是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罪魁祸首，就是他们在底下喊钉死他钉死他，就那些人。当然这种情况发生了之后，可能有些犹太人犹太民族在想说，哎，反正我们把他钉死了，现在你们再咋说我们也跟他没缘了，我们就干脆彻底不信，可能有这样的。但是也有一些犹太人现在也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因此圣经说犹太人以后必全家得救。这是在哪里啊？罗马书9-11，这里说犹太人必全家得救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没有忘记犹太人，没有忘记他的选民，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旨意最后来拯救犹太人。但我们现在主要是想想我们这些人呢，是我们是外邦人，外邦人得救，外邦人得救是上帝最高最美好的旨意。上帝虽然拣选了犹太人，但是他的心意实际上是对普世的，是对所有的世人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是万国之父，万国注意不是犹太人之父，你是要我要让你成为万民万族的祝福，万国万民的祝福， 是万民的祝福，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祝福。所以犹太人这样一个旨意，所以神在犹太人身上的旨意是让他们成为样板，先把他们拣选了，把他们叫做橄榄加橄榄，我们这些呢是后拣选后蒙恩，所以我们叫野橄榄，这也是圣经说的话语。但是我们是得到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这是神的救恩的延伸，从犹太人延伸的我们，但是这是神永恒的旨意，这是上帝永恒的旨意，所以我们应该感恩。因此所有的人，今天坐在这里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什么样的民族，都是用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的。耶稣的宝血救赎的功效对所有的人都有效，当然对我们华人一样有效。我们看看这段经文，这个在以前呢，我们都是像这里面讲的这样，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然后神叫我们活过来，死活这里有一个对比，他就说那时，还有说从前，然后和那个然而也有个对比。从前是什么呢？那是什么呢？我们是随从世界的风俗，随从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邪灵，随从那个撒旦的。以前我们是犯罪的，那现在呢，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以前我们是放纵肉体的私欲的，现在我们是行在神的怜悯之中，我们是在神的爱里边。所以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把我们这些本来应该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因着他像羔羊一样为我们献上了赎价，所以我们可以和他一同活过来。所以我们的得救是一个恩典。救赎的终极盼望呢，还有一点，就是说耶稣他荣耀复活了。耶稣不仅仅是被杀的羔羊，他还是一位复活的主，这一点非常重要。前两天我还和一个姐妹我们在说这个事情，他说那耶稣已经都为我们死了，把我们的罪价都付了，这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复活呢？那复活还有什么新的意义呢？耶稣复活意义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是救赎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是要死去的，我还是要死去的，你们也一样，我们最终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这个肉体，这个软弱不堪的肉体不能承受呢永恒的国度。所以在将来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不但复活，他要再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会给我们所有属于他的人一个新的身体，跟我现在这个受尽扎拉的这个浑身伤病这个身体完全不一样，是一个荣耀的不朽坏的可以存留到永远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属灵的机体。那个身体就像耶稣复活时候那个机体一样。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他复活的时候，他的身体不受墙壁限制，从那刷就过来，然后呢可以在他面前升上到天上去，也可以吃东西，那是一个荣耀的身体，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以前我们说我们得救这个过程叫做 already and not yet， 是已然成就然后还是未然成就，这个好像有点矛盾，实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救恩属于我们不会改变，但是最终得到那个完美的救恩，完全的救恩，完整的救恩，还要等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们是在一个荣耀的等候盼望的过程中，我们在盼望。所以有盼望的人是有福的人。所以今天在这里愿意我们在每一个新年里边，每一个节日里边，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里边，我们都活在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之中。我总结一下，我刚才说过年，过年呢，犹太人的过年和我们的过年都叫过年，但是形式内容意义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也有相同的地方。那么我们看到说，犹太人的节日是一个神圣的节日，是一个从上帝来的。但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不再过中国新年了，虽然我们今年中国新年我们没有举办什么大型的活动，因为我觉得说那里边所有的那些文化元素都和我们的信仰是相对的，你勉强把它柔合起来呢，反正也挺费劲儿，所以我们就鼓励各个小组、各个家庭自己自由的去组织。但是我们还是要过的。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学习犹太人过逾越节的这种敬虔的心态、感恩的心态，把那个节日、把新年过成一个感谢神的节日。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说， 我们从犹太人的逾越节，我们看到说，我们在节日中，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我们要纪念神在我们生命中和我们的同在，同时要教育我们的后代，永永远远的爱神，并且活在永恒的盼望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拯救我们。我们这些本来属于野橄榄，属于外邦人，我们中国人更是外邦人，但是你的恩典也临到了我们的民族，临到了我们的同胞，临到了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我们节日中间，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敬畏的心，我们一起来颂赞，来感谢你。我们求你继续的引领保守我们，给我们生命更崇高的意义，给我们生命更加神圣的意义，让我们的一生都活在你的恩典之中。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